如果你有圣经，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。另外，我们在大厅那边也有一些资料，叫做简单福音。这份资料正如它的名字，就是要保持简单。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在传讲基督教信仰时，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。所以我们坐下来，整理了一些东西，写了出来。这份资料主要是给你们学习用的，后面两页还讲到如何成为基督徒，这样你可以带领别人信主。但在那之前，应该这样说，如果你带领一个人信主，你应该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，然后把这份资料给他们，让他们可以阅读，了解做基督徒是什么样子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以及所有相关的事情。所以，这些资料就在外面，你们离开时可以拿一份，应该好好学习。你不需要逐字逐句背下来，但如果你能了解它的大纲会很好，因为这是简单的福音，不是复杂的福音。阿们。所以，希伯来书第八章。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旧约心态与新约心态的对比，或者说旧约与新约的对比。这是我开始注意到的一些事情。如果基督徒能掌握这些，就能看得更清楚，跑得更快，也能更好地理解事情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如果我们有障碍在路上，就不能跑得那么快。所以，这个想法是尽可能简化，但不能过分简化。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你要简化到极致，但要保持真实。你不能简化到失去真实的地步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正确地分解神的话语，保持准确。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整本希伯来书其实都在讲新约比旧约更好，基督比摩西更好，我们有一位更好的大祭司，这整本书都在讲更好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看这些事情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，这是总结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从结论开始，这样你就知道重点了。他说，这是我们所谈的一切，这是第八章，所以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。他说，我们所谈的一切，这是总结，让我为你们总结一下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，他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宝座右边。我们的大祭司比任何地上之祭司更好。你看，当耶稣死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，因为神不再与人分隔，现在人可以再次与神同行，认识神，就像亚当当初那样。甚至我敢说，比那更好。让我们跳到第六节。我会快速讲，因为我不是要解释所有细节，只是想讲到某些重点。第六节，但如今他所得的职事更美，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我们有更美的约。如果我们有更美的约，那就意味着另一个约不如我们这个好。他说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。我很惊讶，许多传道人觉得必须回到旧约去找一些好的应许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读新约的书信，特别是保罗的书信，还有彼得、雅各等人的书信，你会发现更美的应许。为什么是更美的应许？因为他说，听着，他们还在努力争取东西，你已经得到了，这就是应许，现在活在其中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太多的基督徒不够大胆，不够勇敢，他们胆怯，甚至对神，对任何宗教相关的事情都胆怯。我说，宗教不是指仪式之类的东西，而是说，他们对于站出来说，这是真理感到胆怯。太多时候，他们绕来绕去，试图隐藏，说这是你的看法，如果这只是你的看法，那就闭嘴，你没有权利把你的看法强加给别人，因为没人在乎你的看法。圣经说，若有人说话，当如神的圣言说话，这就是耶稣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他说话带着权柄，他不会吞吞吐吐，说我不想伤害别人的感受，他不担心别人的感受，他关心的是他们的永恒。你不会想带着完整的感受下地狱，太多人因为担心别人的感受，不敢说真话。如果你把真相淡化，就不能说你爱人，所以有时候你得对人说，听着，这会很痛，因为这是真相。有人说，我们不相信绝对的真理，有绝对的真理，即使你不相信，它依然存在。很多人不愿相信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不愿意去遵行。他们挑选圣经中他们想相信的部分。第七节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有更美的约，带着更美的应许。我希望，我知道旧约里有一些好故事，有值得学习的事情。圣经说，那些事是为我们做榜样。所以，是的，我们需要知道那些故事，了解那些情境，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。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，我们需要知道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。因为参孙的生命被缩短了，那不是神的计划，他不该那样死去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参孙的生命，避免那些问题。我们可以看看大卫的生命，效法他对神的爱，欣赏他为神所做的一切，欣赏他有颗追随神的心，是神所喜悦的人。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错误中学习，不落入拔示巴的试探。我不是在怪他，是大卫的问题，回去读那故事，是他的错。所以我说，你必须提防敌人试图带给你的试探，但如果你保持忙碌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大卫之所以发生那件事，是因为他在宫殿里，当时他应该在战场上。当君王们出征时，他是王，应该在战场上，而不是在宫殿里。如果他当时在战场上，他和拔示巴的事就不会发生。很多人以为我只是想要一个舒适的生活，基督教和舒适的生活不搭，因为耶稣不是为了让你舒适而死的。一位著名的传道人曾说，我的工作是安慰受苦的人，搅扰安逸的人。我把这句话放在心上，因为我不想让你带着虚假的安全感下地狱。你说你真的相信有地狱？是的，我相信，你最好也相信，因为你可能会去那里。你需要认识到，耶稣谈到地狱的次数比谈其他任何事情都多，地狱和金钱，他谈这两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多。因为他不想让你去那里，也不想让你错误的使用金钱，或者被金钱利用。第七节，那第一约若无瑕疵，就无需寻求第二约。换句话说，他之所以设立第二约，是因为第一约无法完成他该做的事，或者说，第一约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基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确实完成了他的目的，但他无法赋予人生命，他无法在人里面产生生命。因为每个读他的人都已经在罪中，人的罪无法靠牛羊的血来偿还。所以他是为了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管理者和教师之下，训练我们，教导我们神的旨意。因为旧约显示了神的旨意，只是他无法产生神的旨意。他一直在说他要来，目的是让我们知道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设立了第二约，也就是最后的约，我们称之为新约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新约能够产生生命。如果没有新约，当然我们可以从旧约中学习，这是好的。但老实说，当你开始跟一个刚信主的人谈话，可能是刚重生的新信徒，你不需要给他们一本厚厚的圣经，你可以先给他们新约，让他们从那里开始，让他们先稳固地明白他们需要知道的，然后他们可以慢慢回头学习其他部分。但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中，不是在旧约之下。问题是，今天太多基督徒试图表现的好像我们还在旧约之下。他们回头看真的很奇怪，因为很多旧约的先知表现的比新约的儿子更像神的儿子。如果你真的明白了，你得回头看看，说是的，那些是先知，但他们之所以是先知，是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，其他人没有神的灵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你得把自己与旧约的先知相比，因为他们是唯一像你一样有神的灵的人，虽然不完全像你，但他们是有神的灵的人。这有没有道理？第八节的他说，因他们有瑕疵，主说，看啊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以色列当然意味着与神同在的王子，犹大意味着赞美。耶稣是从犹大家出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他里面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犹大家。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去试图像旧约的圣徒那样生活，这只是表明了血统。如果你真要这样做，你也得说，我真希望我能像我六世祖父那样生活，回到过去的历史，我想今天就按他的方式生活。想想看，你会不会真的喜欢这样生活？对你来说会更艰难，因为对你的六世或七世祖父来说，生活不像对你这么容易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，这意味着你不能用电，不能用我们现在的任何科技或其他东西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在技术上实际上比他们容易，所以我们不想像他们那样生活。或许他们是更好的人，或许在某些方面生活更简单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，但总的来说，今天的生活应该更容易。同样，你在基督里的生活比在摩西之下的生活更容易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的父母生活在摩西的时代，你有一半人今天不会在这里，因为叛逆的孩子要被带到城门外用石头砸死。感谢耶稣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感谢耶稣。另一个理由是培根，哈哈。所以现在注意第九节，他在谈论他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约。这新约不是照着我与他们祖宗在带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所立的约， 因为他们不持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新约不会像那个约。他说，我要立的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带他们出埃及地的约。大多数人会说，主啊，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这地，领我到那地，这听起来很好。但他说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明白。现在我们要讲到核心了，我想让你们抓住这一点。如果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到最后你们会在各方面的自由。所以他说，他们不持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现在注意，他说，因为这是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。主说，过了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意念中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从耶利米书31:31-34来的。注意，这不会像旧约那样，新约完全不同。如果神希望我们像旧约圣徒那样思考，他就不会给我们新约让我们行走，因为他们总是活在定罪之下，从罪到罪，从赎罪到赎罪。他不希望我们这样，他希望我们自由。新约一直告诉我们要行走在你被释放的自由中。他说，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。他不断谈到这自由，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即使在旧约中，这也是神的旨意，但当时他们无法行在其中。现在我们在新约中，不在旧约之下。注意，旧约和律法是有区别的。旧约和律法是在旧约设立430年后才有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律法，虽然律法在旧约中是一个附带的情况。但当我们谈到旧约，旧约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告诉他们，这是我想做的，我要祝福你们，我要使你们繁多。他说，我要你们与我同行，顺服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使在旧约中，顺服的真正难度是在律法中明确规定的。他说，你不可这样，你应当那样。基本上旧约，特别是亚伯拉罕之约，因为里面有几个子约，亚伯拉罕之约基本上是说，你与我同行，我做你的朋友，我与你同行，我祝福你，这真的是一件好事。但神看到人无法持守，所以他说，你们仍在罪中，我要与你们同行，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他试图恢复与人的关系，像与亚当那样，但罪成为了一道屏障，将人与神分隔。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启示，但我们需要奠定这个基础，因为在新约中有自由。因为在新约中，旧约里的人都在亚当里，亚当堕落了，所以所有人都堕落了，因为他们在亚当里。所以凡是从他而来的都在罪中。所以即使在立约和律法出现的时代，神仍然在与未重生的人打交道，与属灵上死去的人打交道。他只能说，你们不会明白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们说，但你们现在承受不了，因为他们还未重生。他说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但你们不会明白。所以神说，我要给你们这些律法，这些规条，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与你们同行，像与亚当在凉爽的日子里同行一样。但他说，唯一的办法是我要把你们从亚当里，从罪中分离出来。他说，你们的罪使你们与我分离。他说，我要做的是把你们从罪中分离出来，这样你我就可以再次同行，对吧？但那时，所有这些人，甚至保罗在这里谈到，希伯来书也提到，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良心从罪中得洁净。在旧约中，他们的良心从未得洁净，只是被遮盖。这就是赎罪的意思。我们不是被赎罪，而是被赎回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赎回意味着被买回。以前在钱币上写着，你可以用10美元、50美元的钞票兑换真正的金银钱币。你知道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了。但当时你可以拿着钞票说，我要兑换这么多的金或银，这就是赎回。你放弃这个，得到那个。这就是耶稣所做的。耶稣说，我放弃自己，换回他们，因为他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们被赎回给他。我们是囚犯，被罪捆绑。他说，我要释放你们，你们不必再被罪捆绑，不必再服侍罪，我要你们服侍我。你不能同时服侍神和罪，你是服侍什么就成为什么的仆人。所以你必须决定，你要服侍罪还是服侍神，两者只能选一，不能两者兼得。神很久以前对我说了一句话，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。他说，我要对你有完全的所有权。我说，完全的所有权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完全的所有权。就像如果我有一辆车，但上面有债权，然后我卖给了不知道债权的人，他们把车开回家，但债权人可以找到车把它拖走。他们可能早上起来发现车没了， 因为有债权他们不知道，这就是神对我说的。他说，我要对你有完全的所有权，我不想你停在我的房子里。第二天却发现撒旦来了，说，不，你是我的，然后把你拖回最终。他说，我要对你有完全的所有权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神试图做的，他要对我们有完全的所有权，但唯一的方法是把我们从亚当里带出来，放到基督里。但我们必须同意这一点，当我们同意时，这就叫做救恩。我们说，是的，你是我的新主，我要背弃那个，我不想与他或他的一切有任何关系，对吧？然后你转向神，现在他对你有完全的所有权，敌人对你毫无权利，你完全被分离出来，你从黑暗的国度被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你明白了吗？你的生命有了完全的所有权。如果你因为罪或其他类似的事情打开了你生命的任何领域，就会让敌人得逞。简单来说，神不再对你有完全的所有权，因为你选择了。你选择跟随神，你也可以选择跟随魔鬼。你明白了吗？有人说，我有问题。不，你没有问题，你有罪，这是你的选择。罪是一个选择，不是我必须这样做。不，你不必这样做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必须这样做，那是因为你之前太多次屈服于他，他对你有更大的控制。但如果你能摆脱他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认识到耶稣为你所做的，然后你来到他里面，现在这给了你意志的力量，让你能说不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第十一节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，说你要认识主，这是新约。我多年前看到这一点，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我心里。我希望你们的生活在各方面都能更好更容易，因为我告诉你，当我第一次读到一些东西时，他们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，这让我对教会的看法不同了。我再也无法满足于教会的现状，因为我从圣经中看到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。所以他说，第九节，这新约不像我与他们祖宗在带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持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主说，这是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，过了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意念中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注意，他要把律法放在你的心里，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你的意念中，写在你的心上。这是本性的改变，在你的本性上。他其实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要给你们一颗新心，换句话说，凭着选择，你可以得到一颗新心。你可以来到神面前说，我不要这颗硬心，我要一颗新心，不是石头的杯，而是肉心。换句话说，我要重新成为人，不是只有宗教的仪式。因为当你只有宗教的仪式，你如何表现也会如何评判别人。因为你总是看着他们说，我没那个人坏，这就是硬心，你变成了审判者。但当你有一颗肉心，你会爱人，你希望他们的生活更好，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好，你想帮助别人让他们的生活更好。现在注意，他说，这是我要立的约，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意念中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说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，说你要认识主，这一点抓住了我，因为这是我在教会里听到的全部。你要认识他，你要认识他。他们说这话时好像很痛苦紧张地说，你要认识主，你要在心里认识他。每次我听到这样的讲道，总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他，这让我觉得他们比我好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救，因为我没有那种认识他的感觉。我说，神啊，我怎么了？他说，问题不在你，问题在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教导每个人每个弟兄说，你要认识主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，你要认识他，你要有亲密的认识。猜猜这从哪里来？这是女性化的讲道，情感主义与与神同行无关。你明白吗？他说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，说你要认识主，因为在新约中所有人都要认识我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这就是他说的。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你就不在新约中。让我这样说，如果你在新约中，你就认识他，你可以认识他而不被情感淹没，因为你必须面对日常的生活。但如果你停下来操练他的同在，承认他在你一切的道路上，你随时可以停下来，突然他会再次变得真实，因为你专注于他。就像我正在工作写东西，有人问我，你认识 Rick Renner 吗？我说，是的，我认识，但我不会整天坐在那里说，我真希望我更认识 Rick， 我猜我真的不认识他，因为我正在想别的事情。 如果我在想别的事情，那我显然不认识他。你听到这种说法，那是宗教。你认识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当我读到这一点时，他震撼了我。因为教会总是试图让人认识耶稣，但这里他说，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你需要认识他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就认识他，你的关系当然会成长，你的关系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成长。你可以像玛利亚，坐在他脚前。但教会大多数时候呈现的是，我要坐在他脚前，我要沐浴在他的同在中，他从未告诉我们这样做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来跟随我，与我同行，你明白了吗？他说，不要只是坐着，感受我的同在，他不是自大狂。他说，起来，出去，如果你真想认识我，出去帮助一些人，触摸一些生命，然后你会更认识我，因为你会在其中经历我，你明白吗？但你要认识到，即使在说这些时，我们有这样的观念，我认识他是基于这个，但关键不在于你认识他，你需要认识他，但我告诉你，他说，到那日，许多人要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了这个，那个吗？他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个恶就是无法无天，也就是仍在犯罪。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不是你们从来不认识我，因为你们继续犯罪。你明白吗？认识他并让他认识你，意味着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要触摸不洁净的东西。如果你犯罪了，你怎么做？你认罪，他是公义的，会用他的血洁净你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整个到前面来与神相遇的观念，我不需要相遇，我需要与他一起生活。我不想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，不想在街角遇见他，说，嘿，你好，然后说，我遇见他了。不，我要与他同行。现在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如果我没有他的本性，我无法与他同行并明白他在做什么。如果我没有他的装备，我无法明白他如何做事，为石磨做事。你明白吗？如果你没有做过，你无法明白。如果看到他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的医治，你不会明白，你会说，哇，太神奇了，那是奇迹，但你不会明白。你可以讲述见证，说，我看见耶稣做了这个，但你不会明白，因为你没有做过。就像告诉一个从未恋爱过的人，你知道爱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我知道，我听过诗歌，诗歌告诉我爱是什么。不，你不明白。你知道关于爱的知识，但你不知道爱，因为你从未经历过。你明白吗？必须有经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他多年前对我说，有两次你能感受到我的感受。我说，什么时候？他说，当你生孩子时，你会以某种方式感受到我对你的无限爱，因为你对那个刚出生的孩子有无限的爱。那孩子还没为你做任何值得骄傲或欣赏的事，甚至还是一个麻烦，每隔几小时要喂奶，然后还要换尿布。你开始想，我真的需要喂他吗？因为我还得换尿布。但这就是神说的。他说，当你生孩子时，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，他的爱是无限的。我们的爱可能有限，但我们知道他的本质。当你爱一个完全无法为你做任何事的东西，但你仍然爱他，甚至愿意为他死，这就是他做的，他为我们死了。当时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。他说，第二次是当你按手在某人身上，看着他们的身体改变，看着他们的医治，看着他们的表情改变。他说，那一刻你感受到我医治病人时的感受，因为那种感受不是看我做了什么，因为他不是这样想的。他看着他们说，看，我在帮助他们，他们好起来了，现在他们感觉好多了，一切都好了，看他们的喜乐，他在他们身上活出喜乐，他享受他们自由的时刻。当你按手在病人身上时，你也能这样活出喜乐，因为你会说，哇，神太棒了。你不会想，看我做了什么，你有没有录下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会被那一刻吸引，说，哇，神太奇妙了。但回到旧约与新约，你若停留在旧约心态，你永远无法经历这些。旧约心态总是害怕惹他生气，担心如果我搞砸了，搞砸到什么程度，他会把我踢出去。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就让我下地狱了吗？地狱开口我就掉下去，完了。有些人相信这个。想想看，是什么让人类堕落？吃了那个果子。神说，不，完了，整个人类因为一次的不顺服。所以一次的不顺服会不会让一个人灭亡？他让整个人类灭亡了。我不是要让你害怕失去救恩，但如果这能让你警醒不做那件事，也许是件好事。你明白吗？ 但旧约心态总是说我会惹他生气，你觉得他总是生气找人出气，你只想躲起来，希望他别看到你，因为你一团糟，他肯定会拿你出气。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他会用重重的惩罚来击打我，我可不想这样。但这是旧约心态，旧约心态是基于恐惧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当他差遣耶稣来拯救他们时，他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惧怕死亡而受捆绑的人。想想看，他们一生都在惧怕死亡。即使今天看看这个世界，世界认为任何大规模的死亡，比如飓风，都是神的作为。我在保险合同上看到这样的条款，说我们不对神的作为负责。我曾经对此感到不满，但后来我明白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哪个神，但我知道，他们说的不是我的天父，他们说的是这个世界的神。所以我明白了，他们不想为撒旦的行为负责，我能理解，所以我不再为此争论。现在注意，他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，说你要认识主，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认识我。在新约中，我们应该从旧约的恐惧心态中得自由，恐惧被拒绝，恐惧一切。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承担了这些恐惧，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些东西。他除去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不应该害怕疾病，不应该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害怕他们会扔给我们什么，害怕下一件事。有人说你咳嗽了，离我远点，想想看，这是常识吗？不，这是属肉体的感觉。你认为耶稣听到有人打喷嚏或咳嗽，会说只要他们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就没问题？不，对他来说，这就像响起了晚餐铃声，他会说有人需要帮助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新约，一个说我不担心这个，他不会影响我，因为他承担了我的疾病。有趣的是，有人认为神会眨眼或转过头，他会分心，因为如果他与我同在，他能医治我，如果我求他，他会医治我，这很好。但如果我去为病人按手，万一我染上他们的病怎么办？你以为神转过头，病就跳到你身上了？还是你明白神就在那里，与你同在，他专注于你所专注的，通过你消灭那个病？你明白了吗？当你明白这一点，这是我必须抓住的一件事。约翰雷克说过，神的灵既有创造力，也有毁灭力。如果你的身体需要一个新器官，它可以创造一个；如果你的身体有癌症，它可以消灭它。因为这都是神的灵，任何不属于神的灵的东西，它都会消灭，只要你允许它。如果你不知道他愿意这样做，不知道这是他的本性，你可能会有问题。这是你缺乏知识，人因无知而灭亡。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认识他，认识他的本性和品格，这有没有道理？现在注意，他说我要怜悯他们的不义，他们的罪和不法，我不再纪念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约。他说你搞砸了，我不会记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便搞砸，说罪没关系，不，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听着，我希望你出于感恩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我已经使你圣洁。他说你不圣洁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不明白我已经使你圣洁，你不明白罪和死亡有多糟糕。如果你明白了，你会想尽可能远离他。很多人表现的像是想带着地狱的气味上天堂，因为他们在世上花了很多时间在地狱里，但他们想最终逃脱进入天堂。他们不明白，现在是我们向神展示我们想要如何生活的时候。当你死了，我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，魔鬼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，我敢说神也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。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字不是他取的，是魔鬼的子孙取的，他们用这个名字来嘲笑跟随基督的人。所以魔鬼不在乎你怎么称呼自己。当你死了，你会去与你的本性最相符的地方，你作为一个人最适合的地方，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。所以关键是要确保你重生，拥有一个新的本性。我们常说重生，重生意味着再次出生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过新的生活。如果你的生活没有改变，你不能说你重生了。如果我像过去一样活在最终，怎么能说我重生了？如果我重生了，这应该是一个新的生活。这就是水洗礼所象征的，我要进入水中，像被埋葬一样，然后出来时，我要行在新的生命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已经将罪抛在身后，我对罪死了，对世界死了，我已经将肉体和他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， 现在我有他的灵，我为神而活，为公义而活。现在注意，他说了一条新命令。记得我们之前说过，这不会像旧约，但他在约翰福音13:34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他说，这是一条命令。如果你遵守这条命令，你就会爱神，爱你的邻舍，你就不会违反十诫或其他律法，甚至整本妥拉五经。你不会违反这些，只要你爱神，爱你的邻舍。这不是逐条检查我做了什么，没做什么。这是与神同行，自由自在。现在的美妙之处在于，无论你是否知道，在你得救之前，你的本性和品格都像亚当。如果你说，我其实没那么坏，你知道，因为你不想被抓到，不想因为太坏而受惩罚。否则，你会做任何你能逃脱的事。因为这是罪的本性，从小开始，越变越大。就像他们说的，先是你捡起他，给他搭便车，很快他就想驾驶你。这就是罪。所以你必须认清这一点。现在你在基督里，当你在亚当里时，你有亚当的本性，罪的本性。但在基督里，你有神的本性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我要你们成为我神圣本性的分享者。他说，这是怎么做的？他开始给你一个清单，说加上信心，加上节制，等等，他告诉你要加上什么。注意，他不是说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。他说，我要你接受神的本性，你怎么做？你接受这个，接受那个。因为当你重生时，你是从他的本性生的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会想做正确的事。我告诉你，你越认识神的本性，你就越想为神做事，因为你会发现他有多好，你会想做事。让我们继续第13节。因为在第12节，他说，我要怜悯他们的不义，他们的罪和不法，我不再纪念。他说，这是新约。他说，既说新约，就使第一约成为旧的，那件旧件衰的，就必快要消失了。他说，旧约正在消失，没用了，因为基督来了，现在你在他里面。他对希伯来人说，听着，你们在他里面，不要回到律法之下，不要试图靠守律法说，我没那么坏，因为我在守律法。他说，不，如果你违反律法的一条，你就是违法者。就像一个抢银行的人，拿着枪和钱跑出银行，跑到街上，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，他牵着她的手说，来，我帮你过马路。他们到了对面，他跳进车里，然后警察拦住他。他说，我帮了那个老太太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帮了老太太，我没那么坏。警察说，我们不是因为你帮老太太抓你，我们是因为你违法抓你，你明白吗？太多人试图平衡说，我没那么坏，我做了很多好事。但这就像有人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做了好事。他说，是的，但我不是聚焦于你做的好事，这些是应该做的，但我指出你仍在犯罪，你仍在违法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必须超越这个观点，说我无法这样生活，你能这样生活。说实话，你做你想做的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有人说，保罗说，我想做的我没做，我不想做的我却做了，这是真的。但注意，保罗说的是一个在这种状况下的人，说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不同，但我没做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一个还未重生的人。回去读罗马书6和7，那是在说一个仍在罪中的人。然后到了罗马书8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他们不随从肉体，乃随从圣灵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随从肉体，仍然有定罪，因为你没有随从圣灵。你说，我不太喜欢用这些宗教术语，随从圣灵之类的。不，这只是与神同行，只是因为你是谁而做正确的事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他把他的本性放在你里面，让你想这样行走。如果你在这条路上搞砸了，我们有基督，我们怎么做？我们有在天父那里的代求者来帮忙，我们认罪。这个搞砸，这个罪，可以是很小的事，也可以是很大的事。这是教会现在不太谈的一些东西，一个古老的词叫成圣。说成圣，有不同类型的成圣，我现在牧师间全部讲解，但以前他们会说，特别是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有很多关于成圣的教导。他们甚至认为圣灵的洗礼就是成圣，他们一度认为这是一回事。他们会说，你得救了，但现在你需要成圣，这意味着与罪分离，成圣意味着被分别出来，你需要从罪中分别出来。所以你需要到祭坛前祷告，当你起来时， 那个罪，那个容易缠累你的重担和罪，将会死去，不再吸引你。这就是他们过去教导的成圣，他们称之为危机成圣，也就是说，有一个时刻你被成圣，就人死了。这就是新生的意思，这就是真正得救的问题。问题是，很多人得救其实不是真正得救，他们只是得了宗教，或者让自己的良心稍微平静。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在做这个。但圣经说，我们有不需要后悔的悔改，换句话说，你不需要为失魔又回到最终找借口。你需要悔改，保持悔改，转离罪，远离罪，不要与罪交往，不要看罪。当你看罪时，你最终会陷入罪中。因为当你看他时，你的灵分不清，你是在做还是在看。这就是你的内在。所以有一个成圣的面向。当时有一个时刻，你被成圣，罪不再是问题，你甚至不再被他强烈吸引。人们说，看，他们那个时代过着多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教导这种成圣，也就是说，神在我们重生时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归于他自己。但成圣是随着我与神同行，我会越来越少犯罪。这是他们教导的，说我现在罪这么多，随着我与基督同行，罪会越来越少，希望到我死的时候几乎没了，但你无法在今生完全达到。让我告诉你，带着罪你进不了天堂，这不会发生。所以成圣是在你重生时发生的，当你背弃罪悔改，说我不要那种生活了，我恨我过去的生活，我转向他，我要新生活。但问题是，大多数人在新生活的过程中停在河中间，从罪的旷野到应许之地，他们停在河中间。他们想要刚好够天堂的东西，不去地狱。但他说不，他完全过来到应许之地，换句话说，完全脱离那一切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有人说，但我只想要舒适的生活，我只想正常生活，太晚了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不能正常。正常就是无知。别因为我踩到你的脚趾就大喊大叫，也许是因为我在踩，但神能医治，他在告诉我们来到基督里。他说你想保持安全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问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。我觉得有些鬼附了基督徒，但问题是，一个声称是基督徒但生活莫变的人绝对可能被鬼附，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意味着不同类型的生活，意味着一个新的本性被放在你里面。现在你被分别为圣归于神，你为神而活，你的方向、目标、想法，你可能放弃了其他目标和做法。今天我们常听到神会让你的梦想成真，如果你的梦想是他的梦想，他不会实现你肉体的梦想，这有没有道理？但他会赐给你心里的愿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当你来到他面前，他会把他的愿望放在你心里，然后他会让这些愿望实现。你说这在哪里？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在你们里面运行的是神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给你想要的意愿和怎么做的能力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称之为神的证人保护计划。你进入基督，他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，魔鬼甚至找不到你，因为你不再去你过去常去的地方，你不再做你过去做的事，你甚至不再看你过去看的东西。这是一个不同的生活。当你到天堂时，他们会唱圣哉圣哉圣哉，你会加入他们，你不会撒谎，因为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你们的天父是圣洁的。你说我里面圣洁，只是外面不太圣洁，不，那是失去灵魂的人。你说我只想过体面的生活，在基督之外没有体面的生活，全是自我，跟随自我，服侍自我，为自己如何能更好而活，这就是撒旦主义的定义。做撒旦主义者不意味着你有个祭坛崇拜山羊头召唤撒旦，当然有些人这样做，但这不是撒旦主义的定义。大多数撒旦主义者甚至不相信撒旦，他们说不，我们不崇拜撒旦，我们崇拜自我，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。教会里充满了撒旦主义者，他们说我听说去那个教会的人会兴旺，会有奇迹，我想去得到那些，这是自我。无论需要什么，我们要成为纯金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当你到达那个地步，我不是说这在未来，请明白我说的是新约的本质是亚当从我们里面被除去，他死了，现在基督被放在我们里面，急着他的灵，我们是他的复制品，我们看起来像他，说话像他，行为像他。有人说这听起来很无聊，你最近默读他的生平，他的生平一点也不无聊。 当你跟随他的生活，你会看到世界上 90% 的人从未见过的事情。在新约中，你是一个新人。根据神的说法，新约是你可以自由行走。问题是，大多数应该在新约中的人从未作为新约的信徒运作，因为他们太忙于做正常人。神从未呼召你做正常人。如果他想要正常，他就不会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。因为他的灵不正常，所以你看看第十三节，他说，既说新约，就是第一约成为旧的，那件旧件衰的就必快要消逝了。然后他继续说，第一约也有神圣侍奉的条例和属世的圣所。他说，摩西在世上建造的圣所不是真的，只是天上的样式。他说，现在在新约中一切都改变了，我们有不同的祭司，不同的大祭司，不同的神圣侍奉。但我的目标是，我希望今天至少在一开始，如果你想完全进入新约，作为新约的基督徒，那是极好的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但今天我愿意看到你对现状的教会感到非常严重的神圣的不满。如果我们能到达那个地步，因为除非人们感到厌倦，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，直到人们说这必须改变，我对现状不满，这有没有道理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教导主权生命研讨会，因为我看到圣经中的这些教导，看到耶稣如何生活，我们也应该这样生活。有时候我看着这些经文说，是的，这里说神的丰盛住在耶稣里，我从他的丰盛中领受，因此我在他里面，如果他在我里面，神在我里面，那他的丰盛就在我里面。这些经文开始在我脑中流动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，太好了。然后你停下来说，好，现在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往哪里去？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看过病人的医治，看过死人复活，看过鬼被赶出，看过大批人得救。但我知道，我在圣经中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层次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不喜欢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督教，因为这会吓到一些人，但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我们看到的基督教不起作用，对吧？他没有赢得世界，这就是证明他没有产生多个耶稣，因为福音的目的是在我们里面创造他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我们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这不只是得到一点宗教，盖个章，说你死了会上天堂。这不是关于上天堂，而是我们一直试图离开这里，耶稣来是为了把天堂带给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应该行走的地方。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过正常的生活，不能只是说我去教会，我是好人，我奉献，我做这个，一切都好。不，耶稣不是为了让你坐在那里说我死了会上天堂而经历十字架、鞭打、克西马尼园和地心三天的苦难。他来是为了把他自己放在你里面，当你照镜子时你看到他，当世界挤压你时他出来。你就像那只牙膏管，你明白了吗？但你得弄清楚接下来怎么做，我怎么活出这种生活。我不是说明天是星期一大家辞职，我们在75号公路上集合，举着牌子说跟随我，跟随耶稣，这不会是最坏的事。但我说的是，在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决定神真正想要我们做什么。因为我告诉你，他看着你，不是在你出生时医生进来大家说，看，这是你的宝宝，太棒了。神不会说，哦，我看到一个新银行柜员，我看到一个新车销售员，你以为他看到的是这个？不，他说，看，我看到一个新的天堂公民要来殖民地球，这样我们可以再次在地上重现伊甸园的情景。这有没有道理？听着，我不是在说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说这会不会很棒。不，我说的是现实，我说的是医治病人，使死人复活，赶鬼，传讲简单的信息，容易听，容易学，容易传递，这样我们可以赢得世界。他说，我们要使万国做门徒。如果你试图给人三四年的神学教育，你做不到。你明白吗？耶稣传递的信息，大约三年半后，他说，好了，我要离开了。我已经把父告诉我的告诉他们了。有些人甚至在前一年都默跟着他。他在6到9个月内说，好了，你们看过我，听过我，去做吧。他们可能说，但我们没有能力。他说，别担心，我给你们权柄，你明白吗？他甚至没说接受圣灵，因为当时圣灵还在他里面。他说，我要去，这样他可以被拆来， 他说，但我给你们权柄，你们奉我的名去，我的名会成就，你们可以阻止疾病，命令鬼离开，他们会离开。我知道选择 The Chosen 这部剧有很多问题，越到后面问题越多，但也有很多对的地方。我爱的一点是，当一个被鬼附的人试图攻击抹大拉的玛利亚时，西门在那里保护他，因为他是各费瑞党人。他跳进去，开始与那个被鬼附的人打斗，鬼似乎要赢了。然后耶稣和施洗约翰跑过来，耶稣跑过来时，不是像一些电影里那样举起手，灯光完美凝视着鬼。他跑过来，边跑边说，出去，不是与鬼争论45分钟，不是18集的赶鬼教学，说要问鬼怎么进来的，他的名字，什么都不问，就是出去，鬼就走了。因为他知道他是谁，他不需要说服鬼。就像一个十级黑带与白带对打，根本不会有什么打斗。如果他们都只知道那种武术，有些白带可能会打败黑带，因为他们真的会打。但耶稣知道如何征战，通过他的话语，通过他的身份，他毫无惧怕。想象如果他跑过去看到那个场景，说，父啊，我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今天的所谓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他们说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要祷告，我要进食，这是一个鬼，哦，我得去进食。不是这样，这是知道他为你死了，知道你不在旧约之下。我告诉你，你从旧约学到的很多东西对你的伤害大于帮助，因为他给了你借口。你说这是从魔鬼来的，也许不是，想想约伯，撒旦做了那个，但神允许了。所以有人说我们无能为力，如果你不知道约伯的故事可能会更好，如果你不知道一些旧约的情境可能会更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只需要知道耶稣是谁，知道他已经得胜。如果魔鬼对你说，你凭什么认为你能赶我出去？答案很简单，耶稣坐在父的右边，这意味着他离开了，他差遣他的灵回到我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能做到，因为他做了，现在我可以做，因为我只是在跟随他。我们必须让这件事简单化。有太多人在受苦，我们不能试图做神学家，试图做专家，只要做一个普通实践者，简单的赶鬼。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这是鬼还是疾病，我该赶鬼还是医治，捆绑还是释放，两者都做。我捆绑你，我释放你，无论如何你得走，只有两个选项，捆绑或释放，我都做了，现在你得走，简单的认识到它放在你里面的东西。你在新约中与他同坐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。当你与他同坐，他在这里与你同行，当你走出去，无论你面对什么都必须屈膝。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我们还有很多要讲，但今天先到这里。我再提一件事，如果你们有 DHT 手册，我用它，因为里面有这些经文，我不想来回翻。最后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神在古时，借着众先知，以多种方式向列祖说话，神通过先知对列祖说话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急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，神通过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。你明白吗？这意味着耶稣的话是最高法院的终极权威，一旦说出来，一切都要与之对齐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如此重要。想象如果保罗说，我给你们权柄，我们会说，等等，耶稣说了吗？因为如果他没说，我们会难以相信。但耶稣说，我给你们权柄，他说，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，他也要做，甚至要做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到父那里去，耶稣说了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他说话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因为你不想撒谎说他的话。很多人撒谎说耶稣的话，说他不再做这些了，这是谎言，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如果他是一样的，他仍在做同样的事，他在世上是医治病人。如果他不再医治病人，我们怎么知道他还活着？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会继续做他一直做的事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他里面是谁，我们是他的大使，他的代言人，他给我们胆量，让我们可以为他说话。但太多人站在两个决定、两个意见之间，我重生了，但我没有能力。不，他有能力，你也有能力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在那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他在那里如何，我们在这里也如何。在某个时候，会有一代人相信这一点，会有一代人站起来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别的事可做，只能相信圣经说的。如果他不希望我相信， 他就不应该写在里面，因为我就是傻到会相信。然后神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用愚拙的羞辱聪明的。当愚拙的在赶鬼时，聪明的站在旁边说，你认为那是真的吗？不可能是那个人，我认识那个人，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站立的经文在哪里，但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，他们认为他是信实的。这就是你是谁，这就是我是谁，这就是我们一起是谁。神不偏待人，这意味着如果他用 T.L. 奥斯本，他也会用科瑞布莱克。如果他用科瑞布莱克，他也会用你。不是因为 T.L. 奥斯本、科瑞布莱克或你有多好，他用我们是因为有太多受苦的人，他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仅有的。不是很多聪明完美的被呼召和拣选，但如果他呼召，我们选择跟随，我们就成为被拣选的，你可以做到。你说，我太老了，或我太年轻了，我没受过足够的教育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圣经莫告诉我们门徒的年龄。没有任何记载说他们当时多大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多。如果你试图补充，大多是从电影里来的，因为圣经莫说太多。但我们知道，他们可能很年轻，但这不意味着年长者不能做。通常是非常年轻的和年长者最敢于踏出去，因为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你可以决定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你可以决定自己是年长还是年轻，这取决于你。我们会继续讲更多，但注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区别，这是分界线。如果你看过手册，你会看到第一章第一节是过去，急着先知对列祖说话，第二节是急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。你明白吗？这是我们的时代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就像他们说的，像杰克科 Jack Cole 一样，毫无顾忌，抛开谨慎，说我要去做，如果没发生怎么办？如果发生了呢？他会用你，只要你不告诉他为什么不该用你，让他自己去想吧。你只要忙于你父的事工，你们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？是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谈谈，你有这个见证，那人有那个见证，这人有问题，我还没回答，另一个人就回答了。我们只是谈论神在一周内做的事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然后我们花时间敬拜，说神，你太奇妙了，你既然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家中的一份子，我们是如此感恩，如此感恩。我们要去找到更多想加入你家的人，不是给他们宗教，不是给他们教会主义，而是给他们丰盛的生命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绝对的真理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已经传达了你放在我心中的话，通过我的口说出来。所以父啊，我们说，让你今天通过我传达的话留在这些人，你的子民心中，直到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他，行动他，实行他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预定了他们要行走的善功。父啊，他们会通过你的眼睛看见自己过去的样子在别人身上，伸手帮助他们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甚至急着你的灵，你正在感动人的心。父啊，这些是你的子民，我感谢你，他们已经决定弃绝一切形式的罪，因为我们渴望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所有权，我们不希望我们里面有任何死亡，任何黑暗。所以父啊，现在我将你的子民交托给你，交托给你的灵，愿你的灵在他们里面通过他们运行，与他们同在，愿他们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更大知识。所以父啊，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如此成就，阿们，阿们。我的团队将要组织一个通常称为祷告线的活动，我们不太祷告，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是大使，奉他的名说话。如果你想接受服事，我请你上前来排队。现在仔细听，如果你在座位上决定我要我的生活不同，我要耶稣做我生命的主，我请你同时上前来，全部一起上前来。但这也意味着你决定罪不再辖制你，你要与他同行，你弃绝罪，你要自由行走，敌人无法抓住你，无法让你留在罪中，无法让你留在疾病中，他在任何事上都无法抓住你，他的权势已被耶稣的宝血和那名完全打破。所以现在就上前来排队，我们会让你们站成一排，然后我们会为你们服侍。